遭注销台湾身份第一人，扬言中国更自由。疫情加上异象不断，改朝换代，人心惶惶。专家在美国国会揭中共跨国镇压法轮功计划，李在明上任首次同川普通话谈关税，南加州被捕疑犯冒充台湾人都是中国人。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台湾陆委会持续清查台湾民众持有中国大陆定居证、身份证等证件情况。第一个被台湾正式注销身份的台湾人出现了，可见台湾防范中共的挑衅渗透已经开始落实了。与此同时，赖清德总统在这次为保卫台湾的军队出面支持，增加福利，以更加坚定他们保卫家园的决心。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证实，有一名台湾人张立齐已经在民国113年领取了中国的定居证，经过确认已经废除了他的台湾身份，未来若要来台湾必须要依照两岸条例相关规定申请入境许可，并经过同意才能够入境。梁文杰说明，这个是4月16号公布解释令后，陆委会查处手中持有定居证的案件，后续若有相关案件处理完之后就会陆续公布。就事件，张立齐亦在6月5号铺影片强调，自己是2024年首位依中方融合发展政策取得福建定居证的台湾青年教师，达成多年梦想，就因为这样遭除国籍。两岸条例并未明文指出持定居证即丧失国籍，质疑这样做是民进党政府为了一己之私破坏两岸和平，伤害民族情感。张立齐直言自己在中国能够挺直腰做人，而大陆比台湾更民主、更自由，更不会惩罚自己人。他同时抨击台湾对美日卑躬屈膝，呼吁更多人脱离台独帮凶的政治框架。不过综合媒体报道，张立齐早在2017年就表达强烈统派立场，他当时就读北京大学，曾在中国官方媒体观察者网以我从台湾来，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为题撰文，赞扬共产党治理有方，并说若能为人民服务，台湾户籍又算什么啊。今年元旦取得定居证之后，张立齐更被中国官方媒体冠上首位在福建定居的台胞，并接受大陆媒体专访，高调支持中国对台融合政策，宣称这个是我期待十几年的时刻，强调台湾人就是中国公民。观众朋友，你对张立齐的肺腑之言，中国比台湾更自由的言论，你怎么看呢？咁台湾人点样会被注销国籍呢？陆委会3号针对民众持有中国大陆相关证件的形式发表书面资料说明，一般民众若申领持用居住证、同城通、台胞证以及各种银行卡或交通卡，由于非属在中国大陆设有户籍的情形，并不会影响台湾人民身份，但可能造成私隐外泄，造成权益受到不可预测的侵害。另依据两岸条例第9条之1规定，台湾人民不得在中国大陆设有户籍或领用其护照，违反者将丧失台湾人民身份，并由主管机关注销他在台湾的户籍。因为这样，若是持有中国大陆身份证、定居证及护照，均违反上述条文，会丧失台湾人民身份。亦就是说，你喜欢去中国，那你就专心去中国吧。台湾需要热爱台湾人守护，谁呢？就是台湾军队。6月6号，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透过书面发表一张图片，向台湾军队致敬。贴文指出，7月起，军人乘搭台湾航班优先登机，政府亦会有更多敬军政策陆续推出，等我们一起为台湾军队加油，做台湾军队最坚固的后盾。赖清德表示，虽然这样的政策看起来平凡，但就是对军队的肯定， 不单止提升观士兵的荣誉感和地位，更是政府结合民间用具体行动感谢军人为国奉献的最佳例证。今年父亲节不送烟酒了，送一盒 GMP 认证的三高代谢宝，它以天然油金子姜黄温和调节三高，令关心不只是节日这一日，而是陪伴它的每一日。近日中共高层内斗的表现逐渐向外显现，海外疯传习近平失去权力退位甚至去世，就连习近平亲自露面亦未能够禁住这些谣言，而民间异常的天象频繁发生，拆穿中共经济虚假繁荣的假象，而疫情又卷土重来，中国社会人心惶惶。6月4号、5号连续两日，中国广西、山西、山东等地传出神秘巨响，有居民家中的玻璃被震碎，但官方否认有空中演习或爆炸，具体原因不明。6月5号上午，广西桂林、泉州、临桂等至少5个区县多名居民反映，当地突然从空中传出巨响，引发民众恐慌。有居民拍到当时的影片，说这个巨响是从空中传来的。泉州县石塘镇一位居民对媒体表示，下午大概一点的时候，他在家里面突然听到空中砰一声的巨响，声音大得吓人啊，家的强化玻璃都被震碎了。还有网友拍摄到影片可见，广西传出巨响的时候，天空中有飞行器飞过的痕迹。同一日的凌晨，山西省运城市临沂县亦突然发生巨响。前一日6月4号上午，山东省多个地区亦传出不明原因的巨响。除了淄博市张店区、高清县，还有滨州博兴县，甚至潍坊等地的居民都听到这种巨响。6月5号，吉林市网友发表，天空中出现成排的滚动状黑云，不少网友认为可能是地震云。6月5号发表，不折一地而山体开裂，现出巨大裂痕，村民表示在家都听到山上巨响。6月4号下午6点左右，西安上空出现大量不明飞行物体，除了异常的天象之外，中国的疫情亦开始来了。一位中国博主说，万万都没想到这个新冠又来了，千祈要小心啊。根据新唐人的报道，6月4号河南34岁网络红人侯丽丽突发急性中风去世，去世前一个星期还有更新影片帮她妈妈收割麦，看上去气色还好好。6月5号中共疾控中心发表5月全国新冠病毒感染疫情情况，在全国新增确诊病例44万宗，其中有7人离世。中国有多位医生和民众告诉新唐人知，新冠疫情一直都没有停过，感染新冠的人数居高不下，离世率亦非常高，当局隐瞒真相。广州诊所医生康宏说，新冠比感冒还要高，他的症状会更重，我平时都不戴口罩，现在都要戴回了。在中国古代历史故事中，大瘟疫和大天灾都会伴随改朝换代一起出现，但很多时百姓都会受苦，民不聊生。现在种种的王朝末世的表现都聚集在一起，难免令生活在中国的人人心惶惶。大纪元时报6月6号在美国众议院办公大楼内就中共在美国跨国镇压活动举办论坛，著名中国意见人士和法律学者袁洪兵在会中披露了他在中共高层内部获得的情报，揭露中共正在升级针对美国境内的法轮功修炼者及神韵等相关机构的跨国镇压。袁洪兵在星期五的影片发言中指出，中共暴政对法轮功信仰团体的迫害是本世纪中国大陆上发生最惨烈的人权灾难之一，法轮功学员英勇持续地反迫害，则构成当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运动之一。持续升级的跨境镇压源自中共对法轮功的极大恐惧和仇恨。袁洪兵说， 在2022年中共二十大之前，習近平主持了一個秘密會議，他提出對法輪功在海外的發展，進行新一輪鎮壓迫害的戰略。袁洪兵說，中共制定的戰略包括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一個中心就是針對法輪功創辦人進行人格抹殺、道德摧毀，兩個基本點就是展開輿論戰和法律戰，利用西方民主國家的主流媒體，運用造謠誣衊手段對法輪功進行全面攻擊，同時利用虛假信息對法輪功學院創辦的媒體展開輿論戰。法輪大法信息中心研究員麥燕說，根據我們的研究，針對神韻藝術團的跨國鎮壓是一個重要的案例，展現出中共在美國針對他的批評者所採取的全面精心策劃的社會策略。法輪大法信息中心研究員 Mark Yan 指出，神韻藝術團的使命是復興傳統的中國神傳文化，自神韻成立以來，中共不斷利用跨國鎮壓手段來破壞神韻。只是去年到今年的五月，法輪大法信息中心就記錄了全球超過110宗針對神韻的破壞事件，很多都集中在美國。多位與會專家認為，從針對法輪功的跨境鎮壓中可以看到，中共已對美國國家利益構成重大威脅。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主席陶志表示，眾議員史密斯和參議院同事一起提出了制止跨國鎮壓政策法案，希望能對外國政府，特別是中共當局進行追責。陶志說，必須要追責，遲來的正義等於否定正義。以上是希望之星記者陳靜美國首都華盛頓報導。南韓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6月4日上午召開全體會議，正式確認共同民主黨候選人李在明當選第21屆南韓總統。就在就職兩日後，李在明和美國總統川普進行首次通話，同意就美國入口關稅問題達成一項雙方滿意的協議。6月6日，南韓總統發言人姜又貞表示，在20分鐘的通話中，川普祝賀李在明贏得大選。李在明表達謝意之後，強調美韓同盟的重要性，並說明美韓同盟依然是首爾外交政策的基礎。聲明中表示，兩位領導人同意致力盡速就美韓關稅談判達成一項雙方滿意的協議，為此他們同意推動工作層級會談取得具體成果。川普邀請李在明訪問美國，李在明則回應希望兩國盟友能夠經常會面進行磋商。川普和李在明都同意盡早舉行會議，無論是在多邊論壇期間的邊線會談或是訪問，以增進兩國更深入的討論。川普和李在明還透露了他們在競選期間的個人趣事，包括面臨的政治挑戰和遇食未遂事件，兩人亦同意有時間就打一場高爾夫球。姜尤晶表示，這次通話氣氛輕鬆友好，對雙方來說是一個良好的開始，有助於後續討論兩國之間的問題。同時這次交流亦增進了兩位領導人之間的信任和良好關係，為未來合作打下基礎。韓聯社分析指出，川普和李在明的首次通話代表美國和南韓之間中斷半年的高層外交互動重新啟動。目前兩國正面臨一系列極需處理的重要問題，包括美國對南韓商品徵收的關稅，以及北韓持續擴張的軍事威脅等。川普宣布的對等關稅暫停期即將在7月8日結束，李在明需要在這個時間之前和美方達成協議。美國政府在今年4月對南韓商品加徵 25% 關稅，隨後宣布暫停3個月以便進行談判。而李在明在競選期間對中國說多謝、對台灣說多謝，不插手台海事務的立場。在美國已經將中共定為敵人的背景下，李在明將會怎樣跟川普打交道呢？ 南韓在美國全球圍堵中共的這場戰役中將會扮演什麼角色呢？外界都在觀望。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簡稱 ICE 近日在南加州洛杉磯地下夜總會逮捕了36名非法移民。在詢問過程中，有人說自己是台灣人，但是後來經查證後全部都是中國人。近年來中國人惹禍之後冒充台灣人或者冒充日本人的案例越來越多。5月30日清晨， ICE 國土安全調查局以及洛杉磯執法和遣返行動組聯手掃蕩了一間位於南加州工業市的地下夜總會，逮捕了36名非法滯留在美國的華人。官方最初在 X 平台上說36人都是來自中國和台灣的公民，不過駐洛杉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在6月3日表示，辦事處向國土安全調查局查證，對方回應36人全部都是中國籍，有可能部分中國籍人士被逮捕的時候俄稱來自台灣。那為什麼中國人要冒充台灣人呢？中華民國僑務出進委員會洪毅表示，這些冒充可能是為了形象或者是為了行政便利，常見的原因還包括商業效益，將一些負面的行為要連結到我們台灣，後來大家知道之後反而會加深大家的印象，原來冒充台灣人是常見的事。他表示國際社會對身份冒充行為的免疫力會提高，因為現在大家越來越可以分辨了。2024年日本發生一宗詐騙案件，疑犯偽裝自己具有日本和台灣身份，騙取受害人錢財，被警方逮捕之後發現是中國籍。對於這些事件，一位網友評論說，中國人心裏面亦都非常清楚中國人三個字在日本有多不受歡迎和提防，所以冒充台灣身份在日本搞事。我覺得台灣人有必要非常積極提醒日本人怎樣分辨真正的台灣人，如果不是台灣的形象就被損害了。講到這裡，我要問問觀眾朋友，你覺得中國人和台灣人除了口音方面有明顯的區別之外，你覺得哪方面特別不同，可以令大家容易識別呢？歡迎你在留言區分享你們的經驗。即時新聞的內容就到這裡，接著是美東時間中午12點的兩岸三地，請繼續收看，不要忘記點贊和訂閱，多謝大家的支持，再見。